准那天，由于身体原因，我今天没办法到教会现场，在线下跟弟兄姐妹一起聚会，跟大家一起在线下分享，神的话语，敬拜赞美主，再感谢主，主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这样子的技术，让我们可以在线上仍然可以一起的相通，一起的在主里交通，跟分享他的话语，感谢神的恩典。今天天气特别好，真的特别开心。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愿主的话语也像今天的阳光一样的照进我们的心里面，驱走我们心里一切的担忧、惧怕、恐惧、担心。也求主吸引我们亲自的进入他的荣耀，真的非常非常开心。今天跟大家一起能够敬拜赞美主。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的分享主导文，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一个伟大的祷告。我们已经分享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我们弟兄姐妹手头有圣经的话，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6章9到13节。如果说你已经在过去几个月里面，过去一年里，我们都分享了这段经文，如果你已经背会了，那你可以尝试着跟我们一起来背这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6章9到13节。好，找到了，我们一起的来读。题：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我们要尊你的名为圣，我们要尊你的名为大，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全然爱我们、创造我们、拯救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里呼求，愿你的国度降临在我们的心里，降临在我们的教会里，愿你的国度也降临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也愿你的国度降临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当我们今天来分享你话语的时候，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得着我们的心，得着我们的教会。主啊，感谢你，我们敬拜赞美，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已经系统详细的分享了祷告文、主导文前4节的，前4节的内容。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分享第13节，就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是不是杂音特别大？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基督徒呢，凭着信心知道，其实真实世界并不局限在我们肉眼所看见的物质世界。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是唯物主义者。我们肉眼所看见，我们的真实的世界并不局限在我们肉眼所看见的物质世界里面。在这个物质世界的背后，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的存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基督徒不是唯物主义者，绝对不是唯物主义者。这两个世界，就是物质的世界和属灵的世界，并不是互不相干，却是紧密相连的。我常常问自己，信主以后，我的生命到底发生了什么改变？当然改变很多，但其中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我对生命中，在我的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事件，多了一个属灵层面的解释。我今天出门，在路上，无论在哪里，我遇到的人， 我不再以为它是一个偶然或者一个巧合，而我从这个可看见的这个遇到的人和事的背后，我相信是神奇妙的安排和带领。我信主以后的一个改变，就是我对我经历的事情和人，除了有一个眼睛可看得见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物质层面的解释以外，我的生命又多了一个属灵层面的解释。我人生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是神的计划和旨意，其中必有神的美意。我每天得到的，不仅是我个人辛劳努力的结果，更是神丰富的供应。短暂的人生中，我经历神永恒的呼召；个人的得失中，我看到神的信实；失败中，我感受到神的试炼；成功中，我听到神的提醒。我生命中的所有的事情，自从我信主以后，它不仅仅是一个属世的解释，更多了一个属灵的解释。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基督徒知道，如今我们在度尘世的日子，在这个世界上过日子，但同时我们也走天路，属世的道路和属灵的道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兢兢业业的维持自己的生活，经营各种的关系，但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只是个客旅，我们永恒的家在耶稣基督那里。正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说，这些人都是从这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真真实实、脚踏实地、踏踏实实的做顶天立地、肩负各样责任的人，这是我们属世的道路。同时，我们又朝着那美好的永恒的家乡前进。因此，我们今天做各样的人生决定时，我们这个那个的选择，它不仅帮助我们面对现实的生活，影响现世的因果次序，同时也是在永恒里做信仰的选择，知道我现世所做的一切，将来在主的审判台前必被计算。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是基督信仰，是我们的信仰，将属灵和属世、今生和永恒两个不同的层面结合在一起了。我们是同属两个层面的人，我们既是属灵的人，我们也属于属世的层面，我们属于今生，同时又属于永恒。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拥有双重的国籍，属世的国籍和属天的国籍。在面对人生各样的遭遇，在做各样的信仰和道德抉择时，我们知道在人为的因素之外，同时也存在着属灵的因素。没有信主之前，没有信仰之前，我没有耶稣之前，我面对我人生的各种遭遇，我在做人生各种的决定的时候，我只考虑那属物质的因素，我只考虑那个属世的因素。但我信主以后，当我成为神的儿女以后，当我相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在我做人生的决定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决定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决定它有人为的因素，它同时也存在着属灵的因素。人的因素就是我个人的决定和行为，而属灵的因素包括了神的命定和安排，圣灵的内在保守和引导。 同时又牵扯撒旦的引诱和试探，以及撒旦对我们身体和心灵的攻击。这就是主耶稣在主导文里教导我们祷告的原因，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在面对现实生活的时候，我们既有属世的因素，同时也有属灵的因素。这属灵的因素就免不了会有撒旦的攻击和引诱试探。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要这样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基督信仰，基督教不是一个相信善恶二元论的宗教。我们的信仰不是说善恶是对立的，上帝与撒旦是对立的，绝对不是。基督信仰是主张严谨的一神论的信仰，也就是基督信仰是一个一元论的信仰，它绝对不是一个二元论的信仰。所以撒旦或称为魔鬼，耶稣在主导文里称的这个恶者，他绝对不是独立于神之外另一个自由拥有的实体。也就是说，神和魔鬼他绝对不是是平等的在对立的对抗的两个实体，撒旦绝对没有这个机会。我们相信是一元论的信仰，而不是二元论的信仰。魔鬼撒旦更不是任何事物的根源，他只是不折不扣的受造物，是神创造的天使中因悖逆神以致堕落的灵体，他是被造物，他没有资格与神对立，他也不是神的对立面。所以圣经里面的撒旦并没有许多人口中所传的那样拥有多大的权力。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正如我刚才一再强调的，魔鬼撒旦绝对不是神的对立面，魔鬼撒旦绝对无法与神对抗。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一元论的信仰，独一的真神，不是二元论的信仰。二元论的信仰认为魔鬼撒旦是对立的，是平衡对抗的两个实力，不是。魔鬼撒旦只是一个被造的，他根本没有能力，没有权柄做神的对立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撒旦的其中一个负面的作为，他就是引诱我们，教我们偏离真道，离去神，远离神。那么魔鬼撒旦是从哪里来的呢？魔鬼撒旦为什么会引诱人？魔鬼又是如何引诱人的呢？我们借着创世纪中的两段经文来分享这个问题。就创世纪第二章，如果你手头有圣经可以打开，我们先看创世纪第二章的15到17节。创世纪第二章的15到17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纪第三章1到13节这样记载道，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知道，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切实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院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 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我们需要从这两段的经文来思考，蛇到底是谁，或者蛇到底是什么？创世纪三章一节首先说，蛇是耶和华神造的，比田间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是神创造的一种动物，蛇不是撒旦，这一点是肯定的。有神学家恰当的解释说，撒旦隐藏在蛇里面，也就是说，撒旦他利用了蛇这个动物，撒旦他借着蛇说话，蛇是受造物，但这条当时说话的蛇的背后，确实有一股阴险堕落的黑暗的力量。人就是比这股黑暗的力量，阴险的力量，人只是被这个魔鬼撒旦借着蛇引诱愚弄要挟同行。接下来我们领教这个阴险诡秘的力量如何引诱人脱离神的引诱，从一个诡诈且精心策划的对话开始。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出引诱的策略和步骤。蛇爬过去，他首先提出一个问题，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是对话的第一个回合，蛇哥夏娃的对话就讲出其中的动机，神的动机。我们舍身处地的想象这一幕，夏娃独自一个人站着，另外一个受造物他爬过来对他说，夏娃，我知道你很同情我，你如此亲近神，一定知道神的奥秘，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愚笨的受造物，不过我却有极强的求知欲望，神其实真说我真的很想知道。他听上去很谦卑的到夏娃的面前，然后引起夏娃的那个想教导别人想表现自己的那种欲望。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蛇到底做了什么呢？蛇他首先扭曲了神的一句话，应该说蛇他轻描淡写的篡改了神的话，听上去你根本听不出来，几乎听不出来，就像那个打针的那个针头一样，那注射毒液的针头难以想象的细节，他却能将剧毒注入身体当中，很小的一个针头他插一下就能把剧毒射到人的身体里面。蛇就是他以非常细小的对上帝话语的改变，人几乎看不出来这句话跟上帝说的话到底有什么区别，就这样一个很细小很细小的改变，他就把罪注入了亚当的夏娃的身体里面，他就引起夏娃的那种虚荣心，引起夏娃的那种好奇心。蛇只篡改了一个字，原文原句只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这是神对亚当讲的原话，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只有一个例外，蛇将不字调换到另外一个位置上，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你不可以吃。这句话的意思是，任何树上的果子你们都不可吃。 整个对话的过程显出蛇的狡猾、细心、诡诈。他顺势将药剂一点一点恰到好处的加大，夏娃就像触了电一般的被迷住了。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说那些不该说的话，如果很明显的谎言，我们一看就看出来了，很快就会揭穿。但最可怕的是，人与人之间传话，就是把别人的原话稍微改一下，稍微包装一下，去掉一些部分或者加上一些部分，那就会造成非常大的损失和影响。这就是蛇的功底，这就是魔鬼撒旦的功底。他不会说一个无中生有的谎言，而是他只是在原话上改变一些，加上一些。创世纪2:16的原话是：我赐给你们自由，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其实夏娃应该如此回答神，神很慷慨，上帝容许我们吃所有树上的果子，但夏娃并没有这样说。夏娃并没有说神容许我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哎，夏娃说我们可以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们观察到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句话之间的差异？神很慷慨，他容许我们吃所有树上的果子。哎，夏娃说我们可以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神容许我们吃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园中树上的果子。这两句话之间的差异在哪里？听上去没什么差异，但其实是有个非常大的差异。夏娃向神解释的时候，他讲那句话的主语不再是神，而是我们。主语是神容许我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而夏娃说我们可以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他把整个主语都调换了，从此他强调的不再是神的供应和诫命，从此这句话成为我们成为主语，我成为主语，而不是上帝成为主语的时候，强调的不是神的供应、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神的供给，而是强调自己的权利。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看着今天的这个世界被各种的思潮所影响的时候，最关键的就是上帝已经被驱逐了，上帝不再是任何事情主动的主语了，我们讲话的主语了，只有我们人成为所有事情的中心。这就是人文主义的最典型的一个特征，我是中心，我一直强调我是每一句话的主语，我强调的不再是上帝主动的行为，而是我自己的权利，我能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有什么样的能力。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对话的中心不再是神，而整个兴趣由于主语的改变，他从神转移到人，人能够做什么，人有怎样的权利，人是有人权的，我可以随意的定义什么是人权，什么是侵犯人权。我们并没有如此卑微，我们可以吃所有树上的果子，这是我的权利，这是我得到的，这是我应得的。神在第二句话中才出现，也就是在夏娃讲到负面的事情的时候，他才提到了神。他说神禁止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这句话引用的还算正确，也不可摸，这句话时常他是擅自加上去的，夸大了神的话。讲到权力的时候我，讲到负面的时候是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世界的光景不就是这样吗？我们人站在中心， 讲到负面的影响的时候，我把上帝提出来，上帝成为一个拦阻，上帝成为一个负面的影响，是一个负信仰成了一个负面的话题。夏娃为什么如此夸大神的话呢？这句话能在人心里引发出一种神秘感，这棵树引起人的好奇，悦人眼目，一件稀奇的事情发生了，对话的兴趣从神转移到那棵树上，因为那棵树似乎有什么神奇的力量。此时神已经被忘记，这条蛇这魔鬼撒旦，他很狡猾地达到了目的。夏娃呆呆地盯着那棵树，他的立场已经完全动摇了。紧接着蛇及时地改变策略，一开始的那种友善甚至卑贱的祈求的口气突然停止了，而整个空间里能感受到的只有强硬，只有冷漠。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蛇来找夏娃的时候，他一开始很谦卑地说，你能不给我说一下神真的是这样说的吗？但这个时候他却告诉夏娃问题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此时我们看到，到底谁知道的更多？到底谁能给谁解释？不是夏娃给蛇解释，而是蛇给夏娃解释。至此蛇果断地说，你至此所听到的一切都是被误导的，神要掌管你，因此向你保留了最关键的事实。随后蛇向夏娃解释神真正的动机，神并不是出于爱设立了这条诫令，只是像你这样幼稚的顽童才会相信，只有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愚昧人才会相信神，只有那些软弱无能的人，寻找心灵寄托的人才会跟随耶稣。神是出于自私才设立了这条诫令，因为神担心别人会威胁到他独一的神性。神时刻监视，不愿其他的树木长高至天，他要独享做神的权威和权力。隐藏在神诫令背后的其实是纯粹的冷酷的自私，上帝欺骗了你们。神所愿意的并不是你们得着生命和幸福，而只想把最后的保留给你们。是那些教会，是那些机构想利用你们，想掌控你们。但我告诉你们，当你们放弃这些的时候，你们会真正的像神一样，你们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不是我们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时时刻刻面临的试探吗？圣经记载的是一些虚构的不真实的故事，都是骗小孩子们和傻子的把戏，你们为什么还信耶稣呢？都21世纪了，西方人都放弃了基督教，你为什么还会相信这些呢？如果神真的存在，那世界上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苦难和不公义的事情呢？如果神真的存在，那教会历史上怎么会发生那么多丑陋、肮脏和邪恶的事情呢？基督教是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才产生和发展出来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西方帝国主义借着基督教渗透我们的文化。作为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何必用一个所谓的神，一个所谓的信仰约束自己呢？神在你的心里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心里相信就好了，不要把圣经的教训看得太认真太严肃，何必那么走火入魔呢？你可以有信仰，但同时你也可以享受与常人无异的那世界上的一切。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些试探，这些引诱，随时都在我们的耳边。蛇引诱和试探夏娃时，神的动机被改变了，神创造的动机被改变了，神拯救人的动机被改变了。其结果呢？此时夏娃终于醒悟了，这位神不值得信任，为什么要信靠他呢？这样一位只为自己着想，只想着自我实现的神最不值得信任，怀疑神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当人看透了这位独裁且想掌控人的神，揭穿他的本质之后，除了悖逆，人比我选择。既然神不再是一位慈爱的神，而是一个自私的独裁者，人就不值得顺服和信靠他，而人向神所做的只有怀疑和悖逆。如果蛇的论点腐蚀，那顺服神就等于做奴，幼稚不成熟，相反悖逆神的诫命带来的却是自由成熟，自己就是自己的神。这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常常挂在神嘴边的一句话，我就是我的上帝，我自己就是我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不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悖逆的世代的特征吗？与当初亚当受试探、夏娃受试探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试探的本性是一样的，试探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使人远离神，悖逆神，破坏与神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魔鬼撒旦在我们生命中的试探是真实的，也是随时可能发生的，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忽视的。我们基督徒就是要远离试探，就是远离那恶者。上个世纪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波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名叫莱希克卡拉科夫斯基，他曾经说过，没有了魔鬼撒旦，基督教就缺少最根本的背景，因而它是一个软弱的无意义的宗教。他说，如果基督教他放弃了魔鬼撒旦，他认为这些试探不重要，没什么，那基督教他没有任何的能力，他是软弱的无意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如果从基督教中去除了魔鬼撒旦，基督教就被截肢，变得十分的肤浅。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如果我们忽略了主耶稣教导我们的这个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如果我们忽视了撒旦对我们的引诱，对我们的试探，撒旦各种的尝试让我们远离上帝的那些尝试，如果我们不去看重这些，不去看重魔鬼撒旦这个试探的话，那我们的信仰会变得非常的肤浅，我们的信仰对这个社会没有任何的改变，没有任何的意义。主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撒旦的试探是非常的真实，也是随时随地的。如果没有了魔鬼撒旦，甚至连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都不愿意再认真严肃的去对待我们的基督信仰，他认为根本不值得去对待，因为他们已经把他们信仰当中最重要的需要持守的东西，需要去面对的挑战已经放弃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在生活中面临从撒旦魔鬼撒旦来的试探是真实的，随时的， 但主耶稣教导我们的这句祷告，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真实和现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圣经揭示了有关撒旦作为的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圣经从来没有将撒旦抬高至独立于神之外，有完全自主、独立作为的权利。撒旦只是受造物，只有我们的主，只有耶和华神是创造世界万物的主。魔鬼撒旦只是受造物，他活在神充分的驾驭之下，魔鬼撒旦绝对不是神的对立面，他根本没有能力和权柄对着神，对着神干。我们的基督信仰是一元论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二元论的信仰，不是善恶对立、神与魔鬼撒旦对立的信仰，而是神远远的驾驭于魔鬼撒旦的信仰，是一元论的信仰。神仍然掌管着一切，包括宇宙万物，以致我们的属灵生命。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二个事实，属灵事实是撒旦对我们基督徒并没有绝对的主宰权。魔鬼撒旦或在神跟前指控人，或是直接引诱人犯罪，或是为人带来祸患，或是伤害人的身体、肉体，为人带来厄运，但是魔鬼撒旦仍然没有辖制人的思想和意志，教人不能不犯罪的权利。我们基督徒若真诚信奉耶稣基督为主，遵行圣经的教训，并且顺从圣灵在内心的引导，我们就不可能被撒旦掳去，因为我们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主耶稣远远胜过撒旦，撒旦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任何的权柄，他在我们的身上一无所有，他在耶稣里面一无所有，我们不可能被撒旦占有，不可能被撒旦掳去，不可能被撒旦逼迫犯下一些我们本不愿意犯的罪行了，因为神对魔鬼撒旦的得胜已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信主，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上帝已经把耶稣基督对魔鬼撒旦的那个得胜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活在这个得胜里面，我们接受这个胜利，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因为神对魔鬼撒旦的得胜已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的2:1-5，他如此描述我们的救恩，就讲到我们是怎么样的得救的。我们信主成为基督徒，我们信主归向耶稣基督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我们脱离了那恶者的辖制，我们脱离了那空中掌权者的那个首领，他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任何的权柄了。所以这个得胜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可以跟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一样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我们的生命里有这个胜利，我们仰望这个胜利，我们抓住这个胜利，我们就可以脱离魔鬼撒旦的引诱和试探。我们一起来读保罗在以弗所书的2:1-5，他所描述的我们基督徒的救恩。如果身边有圣经的弟兄姐妹，请打开以弗所书2:1-5，以弗所书2:1-5，打开了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2:1-5。我们以这节经文结束我们今天的正道分享，以弗所书的2:1-5，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其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时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慈爱，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我们基督徒的得救，我们基督徒的得救，就是我们脱离魔鬼撒旦的掌控，来单单的归向耶稣基督。因着这个救恩，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祷告说：“主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你已经拯救了我，你已经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魔鬼撒旦在我的心里，他没有任何的分量，他一无所有。我们可以胜过他，因为你将胜利赐给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满心的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如此的爱我们，在我们被罪缠绕，在亚当夏娃面对魔鬼撒旦的试探的时候，被试探所胜，犯罪堕落，我们人都走向灭亡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没有放弃人，你也不愿意放弃人，你不愿意人沉沦，而你将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世人，为我们的罪和不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那奇妙的恩典和奇妙的救恩。主啊，感谢你，因着你在十字架的胜利，你借着圣灵将这个胜利已经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紧紧活在你的得胜里面，抓住你的得胜。主要感谢你，因着这个得胜，我们可以到你的面前坦然无惧的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虽然我们生命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试探，各种各样的引诱，但我们有你的保守，有你的救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这句祷告一直成为我们生命的现实和真实，一直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仰望你，信靠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把时间交给今天四会的姐妹。